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跟大家谈一个话题，你会安慰人吗？李诺，你会觉得你会安慰人吗？
我不太是会安慰人的那种，我觉得。
啊，这是你对自己的认识。
对，因为我通常想事情的时候呢，我容易从逻辑的角度出发，但事实上在这经历里边啊，一些经验里边发现，讲道理不太能够安慰人的。
其实呢，我在教会包括实际生活当中会发现呢，特殊处境的朋友，比方说他们心里的孤独，也有可能是他们身体的疾病，家庭的破裂等等，他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复杂。当然这个复杂呢是任何人都有。
对，
如果单纯的带到老年朋友身上的话，我们该如何安慰他们呢？我在教会的探访事工当中，我会发现有一些心得，就是耐心的或者静心的聆听他们，聆听这些老人包括他们家属的声音，就算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
是的。
那这个聆听呢，包括他们的一些不满，他们的抱怨，他们的责备，甚至他们的一些哭诉，都包含在内。
是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聆听就算是对他们所能提供的最有效的扶持和关顾。
对，你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了约伯他的三个朋友。
对。约伯遭遇了很大的患难。
对，是的，
很大的艰难跟痛苦。那他的三个朋友就来探访他，来拜访他，也来安慰他。其实他们的初衷
是好的，
是非常好的。
是的，是的。因为我自己最近都在想这件事儿，说如果我遇到了像约伯一样的事情，我是否能够保证我的生命里边是有这样的三个人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我的身边。当然至于他们说什么话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站在一个说，哎，所谓的一个要求或者是判官的角度说，哎，你们三个怎么，对吧，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呢？但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我们可能在一些教会生活里边是否能够建立真实的关系，因为今天说的是安慰人嘛，但是什么人才能被你安慰，以及你希望谁来安慰你呢？它一定是建立在一定的关系的基础上。
那如果有了关系，有了信任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规避的就是我们常常会习惯的迫不及待的开口去教训或者发出指示。就是现在有一个网络词叫爹味，对吧？爹味太重了。
对，老年人可能不太理解，但是基本上来说呢，就是儿女很反感父母说教自己。
那父母也反感儿女说教自己。
对
不对？
是的。
父母也反感被说教。总之呢，就是我们太迫不及待的要给出一些教训或者指示，我们以为是为你好啊，对症下药呀，是帮助你走出困境，帮助你改变现状。但其实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他的处境，
对，
以及他的心境。
而且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个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所提的建议也好，教导也好，也未必能够直接帮助对方摆脱当下的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例子，非常的形象。他说，当你跟一个心情不好的人说，哎，想开点，别这么沮丧的时候，这句话的含义基本上等同于你跟一个骨折的人说站起来走两步。所以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说那个，在很多的时候倾听陪伴本身已经可以达到一个安慰的果效了。
我在自己实际的生活当中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嘛，我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去探访一些老人，拜访一些老人，其实你没有跟他讲任何事，你就是听他说话， 他就觉得很满意，
对，
他就觉得很满足，因为可能平时他的心中的想法、观点、意愿、诉求很难得到表达，那今天有一个表达的出口，有一个机会可以跟人去说，那你就听，你先听，你听清楚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只听一半或者还没有听完，我们就急于给出自己的判断，给出自己的教导，给出自己的教训或者说教等等，你没有办法给他带来真正的安慰。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人们都会说，哎，我们常常与人交往要换位思考，所谓的换位思考它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个人认为呢，它是非常难实现的。因为就算我们两个作为同龄人，你可能有同样的经历，有同样的一些的认知，但是当对方因为某一件事情而感到沮丧，感到伤感的时候呢，你未必第一时间能够捕捉到这个原因是什么。更何况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成长背景的差异等等，甚至说比如说教会的施工吧，教会的施工里边，如果我们就说老年人的探访施工，很多可能都是中青年去参与进去的，因为觉得我们的长辈其实体力上也会比较辛苦，还是中青年比较好一点，但是呢，中青年又怎么能够理解一个年长的一位长辈他在此时此刻的处境呢？所以就正如刚刚张凡你说的一样，我们回到一个原点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有一个被听见的需要的。
对，
太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没人听，甚至我没有机会说，然后它就造成我内心有很多东西是淤结在那里，它不得释放。
分享欲、表达欲，包括被听见的这些诉求呢，它在本质上是要被尊重的，
是的，
也要被理解的。如果呢，他的诉求没有被满足，得到的是你对他的说教，其实这会让他的心门越来越封闭，
对，
他没有办法跟你建立信任，他也更加的不愿意把他的想法和处境跟你去分享。
而且最关键的点是在于，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仍然不能回避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叫肢体之间彼此建立彼此相爱，因为非常明显的是，这是神对他的子民的非常重要的心意。之所以叫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组织，不是让我们去组建某一个体系，而是让我们因为教会去建立真实的关系，所以这个才是核心。
对，我可以读一下，就是刚才不是提到了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吗？他的这几个朋友去拜访他，当他们听到约伯的遭遇之后，他们是很真诚的，
各抒己见，
对，来探访他。但是他们说的话呢，约伯有回应。
对，
约伯回应了三句话，这三句话的第一句在约伯记的16:1-2，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这是非常真实的感受，你们是来安慰我的，但是我听了之后我的心是更加的愁烦。第二句呢是在19:1-2，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还有第三句是在21:1-2，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是吧？
对，
他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安慰我。你们安慰我反叫我愁烦，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人的遭遇跟处境跟罪是有关系的。
对，
但是如果一个人落在百般的痛苦当中，我们上去就一句话，你要悔改。你要认罪。我觉得可能直接就把这个人的心给封住了。
或者换一个角度吧，我们是罪人这个事实是通过圣经揭示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耶稣的那个时代，当时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众人捉拿带到耶稣的面前，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可能是不是那群人是为了要试探耶稣，看一看耶稣在这样一个恶劣的事件面前会是什么样的处理方法。
他们就是这个目的。
对、
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呢，那很显然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都自以为审判官。
嗯，
我觉得我有资格可以审判这个女人，因为她犯了非常明确的罪。所以呢，耶稣面对这样的场景，解决方案就是你们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拿起石头打死她。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在我们人与人之间，信徒之间所交流的过程当中，警醒的就是我们会说出那些论断评判的话语。
嗯，
就正如刚刚我们说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
对，
好像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是直接就告诉你说，哎，你有罪，你要悔改。
嗯，
但是他可能字里行间透露着就是这个信息。
嗯、是的，
最近是不是软弱了？是不是没有好好读经亲近神？
对，
对吧？就这些信息似乎就给对方带来一种的感受，说啊，我是一个罪人呗，你就说都是我的错呗，
嗯、
对不对？
嗯嗯、
那我真的确实我在这方面的操练不够，我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成长，但是我更倾向的一种是，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帮助每一个罪人到神的面前来。
哎，你刚才讲的这个逻辑啊，
嗯，
就是非常标准的圣经辅导的逻辑。
嗯，
我们圣经辅导的逻辑呢，并不是让他过得更好。
嗯嗯，
也并不是让他觉得我活得很
好，我没问题。
对、
嗯嗯，
那是这个世界上的心理辅导。
对，
世界上的心理学试图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圣经辅导最终的目的是把眼前的这个人，
嗯，
完完全全的引导到神的面前。
对。
所以他眼前的困境跟处境不是他最大的问题。
是的，
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认识神。
嗯，
是他要扭转过来回到神的面前。
嗯，
当他回到神的面前之后，他眼前的困难他就有了另外一个视角，
对，
去看待和面对。
或者说不是另外的视角，是当一个人真实跟神建立关系，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嗯、
神也必然会赐给他有够用的恩典和力量、
嗯、
使他能够越过目前的这个障碍、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是不是通过一些技巧、
嗯、
方法，一些什么套路、
嗯、
可以帮助人快速的从一个环境里边走出来、
嗯、
我自始至终认为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就连保罗自己都说，我是撒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但使他生长的是神。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生命更新成长的这件事情上，除非神自己做，
是
没有人可以做什么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安慰、去辅导、去帮助别人，我们的心态是希望他变得刚强起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你是用你一个固定的标准判断一个人刚不刚强。
嗯，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跟提醒。那最后呢，我再读一节经文，在箴言书的18:13，经文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嗯，
再次提醒我们的朋友，你会安慰人吗？有的时候我们细心的聆听就是给人最大的安慰。
是的，
盼望我们都能做一个倾听者，而不是做一个迫不及待给出教训的人。
嗯，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让我分担你的悲伤，让我与你一起哭泣，让我告诉你，耶稣最爱你，求他来安慰你，让他抚摸你的伤痕，让他擦干你的泪痕，你将体会到耶稣最